各位平安，我是住在女生宿舍的，因为我有三个女儿，连家里养的小狗也是母的。几年前，大概五六年前，那时候我退伍，我退伍登陆成功。退伍是离开五十岁的阶段，登陆，陆是六的大写，进入六十岁的阶段。那一年我成为外公，所以退伍登陆成功。很高兴这个礼拜在经文教会来服侍。刚刚在粤语堂讲到，现在在国语堂讲到。但是看到经文教会弟兄姐妹们那种热心爱主的心也很感动。这个时候要用跟大家思想个题目，叫做我要能看见。在一个人来人往的一个非常热闹的大街的十字路口，有一天在大街的路口上站着一个人，他戴了一副墨镜，左手拿着一个广东话叫莽公众啊的一个拐杖，然后右手呢拖着一个盘，一看便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呢，站在街口希望人家救济他的一个人吧。所以有个路人经过了，看到他呢就觉得很可怜，然后随口从那个袋里面抽出了一张钞票，然后就放在那个盘子上，然后继续他的路程。然后这个路人走了没几步就回头一看，看看那个瞎眼的，看到他把那个墨镜拿开，然后看看盘子里面，哇，十块钱。然后就露出了笑容啊，十块钱。这个路人一看了就很生气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欺骗我们呢？走回去就责备他了，你怎么可以来欺骗我们那种的路人的那种的感情呢，对吧，那个同情心呢哈。你明明就是骗子嘛。这个瞎子就跟他说呢，谁告诉你我是瞎的？不过我今天是代工，替工了啊。那个原本站在这里的那个瞎子今天放假去看电影去了。都是假的。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一个真瞎子的故事，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节。好吧，我们一块来读这段经文，看得到吗？那咱们看得到啊，来，请看得到吗？因为你们都不是瞎的嘛，哈、啊。来，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的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越发大声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着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了衣服，跳了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拿波你，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点让我感到很奇怪。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在路加福音，不是在这个约呃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有很多那些什么有残疾的人士啊，瞎眼的啊，瘸腿的啦、啊，长大麻风的、啊、这些人哈、啊，他们的名字几乎都没有在圣经上出现过。那躺在廊子那个水车边的38年的瘸腿，他叫什么名字？被医治的10个长大麻风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是文化里面的时候，在那个文化，如果是他犯了罪的时候，他的名字他们不被当时的人所接纳，所以名在圣经里面那名字通常都不会出现。还记得有一次耶稣跟他门徒们经过了路上，看那个瞎子的那个门徒就跟耶稣说了，问了这个人是瞎了，是他犯罪呢，还是什么，还是他的祖宗犯了罪呢？ 所以这些人是不被当时社会瞧起来，不被他们瞧起，所以名字都没有记载。但是这个瞎子有名字，叫什么名字？巴丁买。不单止他有名字记载，他老爸的名字叫什么？啊，迪马说引起我兴趣啊，这个奇怪，这个可能是一个伟大人物，特别记录在，所以我就去详细的默想这段经文了。好，那个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按照犹太人的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文化的宗教的习惯，在分散各地的犹太人男丁都要再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逾越节，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是最后一次在耶路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惯，一般上从北边到南边的话，耶稣当时在北边加利利服事，他从北边到南边的话，犹太人的习惯是沿着什么呢？约旦河的东边啊，北边有个海叫什么海？加利利海。南边有个什么海？中间一条河什么河？黄河，约旦河。约旦的东边，所以耶稣和门徒从北边到南边的时候，来到了耶利哥城外，一般上在耶利哥城外叫过河，经过耶利哥城，然后再走大概20多公里才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耶利哥城。啊，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背景是逾越节，是过节的时候。那一般上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到圣殿聚会、到圣殿献祭的那些犹太人，多多少少都有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会多给几个铜钱。所以那个时候在耶利哥城或者在耶路撒冷城，就坐满了这些有需要的瞎子啊，不能够自力更生的这些人。没办法工作讨生活的人，所以巴迪买就坐在当中。那我们发现到神很公平哈，当一个人的眼睛看不见的时候，那神当他另外一个器官非常灵敏，是哪一个？耳朵哈哈，气馁谋气馁眼叫顺风耳嘛，没有千里眼就有顺风耳，对不对？啊，所以他坐在那边，忽然间远远听到有一种吵杂的声音在那边，就是吵杂的声音。但是在这吵杂当中的声音当中呢，忽然听见一个名字，耶稣。他听到耶稣的名字，他心里动了一下，跳了一下，是那个耶稣吗？如果是那个耶稣的话，我有救了。他可能曾经听过耶稣行过许多神迹，他听过耶稣死到那个躺在池子边的38年的瘸腿，忽然跳了起来，不单只跳了起来行走，而且还叫街舞。麻风病的，一下耶稣不用摸他，一句话他都好了。更奇妙的是，有个叫什么拿撒路的这个人，他死了4天了。耶稣喊着说：“拿撒路，你给我走出来！”哎，拿撒路跳出来。哇，是不是这个耶稣啊？如果是这个耶稣，我有救了，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我从小甚至就瞎的，所以他就很专心、很耐心等到那个声音越来越进到前面的时候，他知道耶稣这一群人就在前面，于是他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你可怜我吧！”哎，耶稣旁边的门徒一些人，这把他们看到有个人在那边喊叫呢：“你走开，瞎子，你走开，你靠边站，你别来，你别来烦我们的老师，他忙着呢，还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开会呢。”把他推开了。如果你是那瞎子巴迪买，你会怎么办？我不知道你怎么办，我知道我怎么办，很没趣嘛，对不对？好像这么大的希望，然后一盘冷水往头上浇，这些人真凶啊，真没有同情心，我就离开了，我就不管了，离开了，反正我已经大半世看不见了，再过大半世看不见也无妨，对不对？但是圣经大那个巴迪买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越发大声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吧！”哎，这是耶稣叫过来的。问你一个问题啊，巴迪买叫喊了2次，请问耶稣这是第几次听到他叫喊？第一次的举手，不是很多哈。第二次的举手。你们怎么这么多中间选民呢？不敢表态哈、啊。离大选还有一年多了，没事。第一次再举手，哎，多了，你看。第二次呢？不少哈、啊。第一次错，第二次也错。耶稣是谁？上帝的儿子，他是神。这早就知道了嘛，是不是这样说啊？ 是不是？他早就知道，不扎根油，你就八点买啊！不，考一下你们的神学哈、啊，你们回去主日学上神论哈、啊，开个玩笑。好，耶稣就带他过来，然后耶稣问他说：“你要为我，你要我为你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说：“拿玻璃，我要能看见。”啊，耶稣就说：“啊、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正路上跟随了耶稣。好，故事讲完，我也该下去了哈。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问题是这段记载的故事要教导我们一些什么功课呢？我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听一个传道人用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用这段经文讲神迹奇事，讲神为什么施行神迹奇事，讲神为什么医病，人要怎么来到神面前得到医治，为什么得不到医治是为什么你没信心，那有信心怎么、啊、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就用这段经文讲神迹奇事，但是我读经的感觉，我不认为这段经文讲神迹奇事。医治的确没有错，医治的过程在这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医治的结果，瞎子立刻看见而且跟随了耶稣。我们做传福音的，我们做宣教的，我们最愿意看到什么呢？人得救，人的心眼被打开，人愿意跟随耶稣，这是结果，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我重回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到底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读圣经有一个原则是上下文理，不要把它最好能够从一段大经文里面去看，所以我就重复着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重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看了好多遍。后来我发现在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巴迪买经文的前面几节有另外的经文讲到两个人，约翰跟雅各。我们一起来读，请。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做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什么呢？”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好，这段故事跟刚才我们读的巴迪买故事有什么样关系呢？如果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话，你能看到什么吗？看到什么端倪吗？看到吗？两个人啊，巴迪买跟这两个兄弟都有一个要求 ，a request， 都有。耶稣几乎用同样的一句话来回答他们，对巴迪买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对这两个兄弟说：“什么？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几乎同一句话。那他们到底要求什么呢？巴迪买说：“拿玻璃，我要能看见。”雅各和约翰这两兄弟要什么呢？主啊，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两个都有要求，我觉得两个要求都很合理啊，都很合理，但是结果就不一样了，一个喜剧收场，一个悲剧结束。你们看小说是怎么看的啊？我通常看了前面两章，我就翻到后面去看，啊，到底个主角跟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有没有结婚哈、啊？然后再回头看啊，中间什么波折，对不对？啊，现在我们看看那个追那个什么电视剧，我们不在电视剧，我们在 YouTube 追，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看前也可以看后，再回来看。好，我们看到了一个喜剧，一个悲剧。对巴迪买来说是喜剧嘛？你的信救了你，你去吧。哇，你开了眼睛，跳起来，然后跟随耶稣。那这两个兄弟呢？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asking for。”悲剧，可怜。到底他们求，为什么耶稣责备他们呢？好，我们先看巴迪买。耶稣说：“你的信救了。”请问怎么看到他的信心？请问你怎么看到他的信心？我讲到很希望有回应啊，证明你们这个时候还没我看到很多高人哈，可以睁开眼睛睡觉的。来，谁能告诉我他怎么看到信心？没事，讲不对我不会责备你，你讲对了我请你大家有吃饭，有吗？什么讲大声点啊，他继续的喊，他喊什么？ OK， 他巴迪买怎么称呼耶稣？大卫的子孙，不但只一次两次。大卫的子孙的名字在耶稣时代是很少很少很少的用一个名称来称呼耶稣的，一般人称呼耶稣是拿撒勒人，甚至是什么呢？木匠的儿子。 有点瞧不起他。大卫的子孙在以赛亚书里面是讲了什么？那要来临的弥赛亚是神要赐给犹太民族的，是神的儿子，要来拯救什么犹太的。但是就当时犹太人讲，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是什么呢？是民族的英雄，来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的政权。这个我们再等一下待会再说。所以当这个巴迪买却两次用了大卫的子孙来称呼耶稣，可见他心里面的认知，他对耶稣的认知，虽然他眼睛没有看见，从来没看过耶稣，他只听过耶稣的名字罢了，他只听过耶稣事情神迹罢了，但是他心里面耶稣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什么？大卫的子孙，没错。在这里我们看到星星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还有第二个是什么？玄龙给我暗示。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声的喊叫说，不一定啊，我声音也蛮大的，不过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声音不够，要可怜了，我有时打过我也是这样说啊。他用了两个名称来称呼耶稣，一个是大卫的子孙，另外一个什么？拿波里。拿波里在全本圣经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在这里，另外一次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玛利亚。那拿波里就是夫子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那这个名称呢，在我们现在通过老师有几个一个等级嘛，哈，这个老师，然后讲师，然后助教、助教授、副教授、正教授、正教授、教授不会被解雇的那种 tenure 啊。哦，很高，很不同的名称。但夫子就当时的希腊文很强烈的一个字眼，是非常尊重的、尊崇的一个地位的老师。全本圣经就两次，另外一次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死了复活，然后不在坟墓里面，玛利亚和其他妇女跑到耶稣的坟墓要找他，但是已经不在了，所以玛利亚很伤心，哭到像个泪人一样。然后天使显现，他也不知道，其实他就是耶稣的显现，他不知道。忽然间，他睁眼一看，站在门口，站在门前就是耶稣。于是他破口而出：“拿波里。”他立刻明白，站在面前的，不单只是他们以前跟随过耶稣的夫子，而是他说过，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万人等候的弥赛亚。他破口而出：“拿波里。”所以我们从这两个称呼，巴迪买对耶稣称呼，我们是知道巴迪买心里面认定的耶稣是谁？上帝的儿子。我们反而看这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雅各和约翰跟随了耶稣3年半，跟耶稣住在一起，跟耶稣巡回，到处巡回布道，亲眼看耶稣讲道，亲眼看耶稣施行神迹，使4000人、5000人吃得饱，使瞎眼的看见，使瘸腿的走路，在大风大浪中，在海边的时候，看到耶稣怎么挽救他们。他这两个门徒3年半跟随耶稣，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听过了许多从上帝来的话语，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说：“主啊，在你的荣耀里面的时候，你让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什么意思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当耶稣快升天的时候，和门徒在一起，有个门徒就问耶稣，那门徒不知道是谁，圣经没记载，不过我想肯定是彼得，以后我上天堂问他是不是他。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要拯救，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因为他们什么观念里面呢？他们观念里面的弥赛亚是犹太的人民的民族英雄，他们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什么呢？脱离这个罗马的政权，重新建立犹太国，重新建立他们的威望，重新树立他们是上帝选民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对他们来讲，弥赛亚是民族英雄。所以这些大错特错的对耶稣的认知，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问的求的是什么。”要责备他们，责备他们。那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一些什么的属灵功课呢？巴迪买眼睛看不见，可是他的心眼清清楚看得见， 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神所预言的，神所要预给我们的弥赛亚，上帝的儿子。门徒眼睛是看得见的，但心里面却不明白，心眼看不懂，站在跟着三年半的这位人是谁，还以为还认定他只不过是犹太人的民族英雄罢了。巴别买看见的是弥赛亚，门徒看见的是以色列的英雄。弟兄姐妹们，你信主多久了？几个礼拜？几个月？几年？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但是问题是，你心里面对耶稣的认知，他是谁？耶稣在你心里面的分量重不重？你的人生的规划当中，耶稣有没有在里面？巴别买眼睛看不见，心眼确实知道，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两位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半，对耶稣的认识还懵懵懂懂。请问你对耶稣认识在哪里？他在你心里的分量重吗？你看得见他吗？你心里的眼睛认识他吗？懂他吗？这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觉得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保罗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听。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请问这里有属灵人吗？有属灵人举手一下。蔡牧师没有啊。好，不是属灵人的举手一下。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还是半生不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什么呢？听了福音信的基督，就什么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对不对？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接受耶稣到你的生命里面，请问圣灵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还是没有？有。再问属灵人举手一下。哎，人数多了哈，刚才这位领唱的姐妹，你举手特别快哦，也特别高哈。你怎么称呼 ？Beverly， 你是属灵人吗？感谢主 ，Beverly， 你看得透万事吗？啊，什么训练中？你读一遍怎么说？你看得通啊，感谢主。待会吃饭是什么菜式？你不是看透万事吗？请问你是属灵人吗？现在又犹豫了，是还是不是？你看透万事吗？
靠近耶稣，
靠近耶稣。问题啊，就在我们解经上啊，肯定这个意思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那我刚刚说了，读圣经把这段经丢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来看，如果我们从上下文里来看，这个所谓的万事是指什么呢？有关神和圣灵的事。所以意思说什么呢？如果是属灵人的话，他应该懂神，他应该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的意思。一个属灵人，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人，我们用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还有知道清楚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那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这么久了，我们对这个神好像是没有什么认识，在我们心里面地位好像不太重，他在旨意我们好像不太懂。我们常常在书店找明白神的旨意的五个步骤、八个步骤、十个步骤，到底读遍了照做了，我还是不知道。我告诉你，别买了，别看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成长的？靠着什么？交流啊，来往啊，对不对？你请我吃饭，我就跟你请你吃饭，喝杯咖啡啊。听说这里的港式的这个港式餐厅不错啊，菠萝油啊，这里好像没有菠萝油，就菠萝包，有吗？有啊，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哈、啊。人与人之间就要这样来往嘛。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来往的话，比方说，如果我就讲完道离开了以后了，这蔡牧师不再请我来的话，那我们就不再见面了。二十年后。如果二十年还见到我的话，你认得到我吗？大概还不知道吧，因为没来往嘛。 好几年前我回新加坡，刚好碰到我们高中同学毕业45周年，哈，我不告诉你我今年几岁啊。哎，我那时候我还有几个同学有来往，大部分都没来往了，说的不好听，他们都不知道我的死活，没来往，完全没来往，没有 email 什么都没有，什么什么 WeChat 微信什么都没有。那我个同学告诉我，有还有来往的同学，哎，你回来刚好，我们过几天我们高中同学45周年的毕业参会，你来吧。我说好啊，很多同学没见过，好久没有联络，我要来。好，那天晚上都按着地址去了，坐了那个手电扶梯上去了，餐馆在二楼，一上我前面看到门口站了一个我们当年的一个女同学，我一看我就很高兴，她是当时长得很漂亮，是我们当时的班花还是校花之类的哈。现在这个什么班花校花已经不流行了，现在叫女神。所以我一上去看到我妈，我心仪的那位女神在那边，哇，我好高兴，我就走前去了。哎，我以前追求过她的，不过后来结婚，她嫁的不是我的，对了。所以我走到面前说，我就跟打个招呼说啊，你好啊。她转过头来一看，愣了愣。你是陈启游吗？哇，我好高兴哦，女神还记得我。我说是啊是啊，你好吧。然后他下了一个动作我终身难忘。你怎么长得这个样子的？我以前哦嘎嘎的都有点刘德华的架势，怎么现在变成洪金宝呢？45年没有见面，请问这位女神对我的印象是停留在什么时候？什么洪金宝、刘德华？哎，我以前长得不像洪金宝，是现在像洪金宝。或许你们不相信，我以前是几乎是国家游泳代表队的哈，训练的我都有六个腹肌的，现在也是有了六个变一个大的了，所以。45年没见面，他对我的印象停留在45年前那位刘德华。他转头一看，竟然看到洪金宝，这是很必然的一个反差。请问耶稣在你心里面的印象是停留在哪里？你多少年没见耶稣了？或者说你多少年没亲近耶稣了？如果你跟耶稣的关系远的话，停留在很远的时候的话，难怪我们不认识耶稣，难怪我们对神的心意我们不明不白。我们正在回到神的面前，基督教信仰讲的是关系，讲的是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不是讲一大堆的教条，我们不是讲一大堆的那个可以做和不可以做。我常常说 Christianity is no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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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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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Christianity is done. D-O-N-E. 耶稣对十字架上讲的会成了，不是 do and don't but done.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懂很多所谓的基督教规条，却不知道神的心意。你说可能吗？可能，可能。其实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我们也这个属灵看见很重要。在约翰福音、马太福音9章36节，这里有句话说，他对耶稣，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哎，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请问我们一天看多少人？从你早上睁开眼睛到了晚上睡觉闭上眼睛，一天看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你看多少人，总是很多很多很多就对了。请问你看这么多人是你看到什么呢？你看他们外表今天的服装潮流是什么？现在法师是蓬蓬的还是瘦瘦来长长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看是人的外表，看他生活，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内心。如果也没有看，没有像耶稣这样看见人，耶稣看是人的内心，看他内心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十字架，他就灭亡。如果我们没有像耶稣人看见，如果人没有信耶稣了，心里面没有耶稣的话，他就往火湖，往地狱的火湖里面奔。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吗？我们只看见什么？哎呀，我不会讲话，我们不懂得传福音。哎，我时间很忙，我家里很忙，等我退休以后吧，退休以后我要抱孙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只看这些，我们没有像耶稣一样看见。所以求主给我们不单只在心里面，心耶稣地位是分量是重要，同时我们用学习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人， 求神给我说，神啊，我要能看见。宣教也是一样。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上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常常有我们的四个月，当我们教会要做宣教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常有很多的理由。哎呀，神啊，我们你不是不知道，我们真的太忙了。你看我们还有四个月嘛，还不用那么急。耶稣还来过什么时候？慢慢来，没事。当我们忙完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在忙这些事。耶稣说 ：“Come on， 弟兄姐妹们 ，There's more time。你不是说还有四个月吗？可是我告诉你，你们要举目向前观看。”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观看，观看什么？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跟神生活了这么久，我们怎么没有神的看见呢？我们跟神，我们相信信神了这么多年，我们怎么不能体会神的心意呢？我每天下班回家，我一看到我师母太太的脸色。我就知道今天晚上该怎么做人。我跟他生活了38年，加上2年约会的时期，就40年。有很多事情都不用说了，一个眼神就知道心里想什么。所以一看到你脸黑黑的，晚上还是少讲两句话，对吧？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话，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活泼的话，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密切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到，不难明白到，在整本圣经里面，神到底要讲什么。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就是讲救赎，就是讲福音，就是讲宣教。很多时候我们没看到。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哈，5分钟。我们怎么看圣经呢？我们怎么懂呢？我们怎么明白圣经呢？你们有没有去常常去旅行啊？我现在因为腿有点问题，我就比较少。我记得我2002年是我第一次去中国，而且你们中国国内的弟兄姐妹们有吗？又不表态，你看，放心，我不去告密。好，我2002年我去中国做一些服事工作，然后最后还有三天。那我的朋友说：“哎，你没来过中国，就想去什么地方？”我想：“哎，去长城吧。”我从小学就读长城了。然后我想：“好吧，带你去长城。”我一去了长城，哇，一看这么伟大，我心里想：“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哇，这个长城的伟大。”然后我就去到处去摸那城墙啊，不晓得孟姜女那什么时候哭倒的城在哪里哦，去详细观看，爬上去，哎呦，那个八达岭那个一个阶梯是一尺高啊，啊，那个2002年我还年轻呢，那时候我已经叫天叫命了哈。不过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就好像旅游那样。导游带到哪个景点，很详细的告诉你那一个景点到底什么历史背景，那个历史是怎么样的，文化是怎么样的，人民情怎么样，当地什么风俗，什么美食啊，很详细的介绍你那个景点。我们读经也是很多时候很详细的进入到某一段经文的内容，用归纳式查讲，很清清楚楚，很仔细的，很认真的查，这是对的，这是应该的。但是有多少人，我们看长城的是坐飞机往上升，坐直升机一直上，越高越好，就看得全面呢？当我们看整条全面长城的时候，跟我在一旁摸长城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太多时候就好像摸长城的石头一样，太详细。但是我们有没有离开圣经往往高来看整本圣经到底说什么呢？这是很少看见的，我们很少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你们不难发现，从创世到启示录其实只有一个主轴，就是救赎。神要救赎万人，然后就是神要选召人去继续的工作，福音与宣教，整个圣经都是。当然其他的是旁支，我是觉得是旁支，但是也重要了。如何圣经，如何叫领导学，怎么亲子婚姻关系，这都重要，但是这不是圣经的主轴啊。 所以我们往往这样的没有这样眼光来看的话，我们看的属灵人就是支离破散，一点动一点，我们没有看到整体一个主中央主轴。如果没有这样看见的话，那就神终极的心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宣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是我们参加短宣，短宣重要，也应该参与。但是宣教如果是靠你去参加短宣而有了感动回来去愿意做宣教的话，我告诉你，过几年就没了。因为你就看去做短宣，你受了感动刺激，你回来的时候你大发热心，但是过几年之后呢，这热心慢慢就退了。如果你用短宣来推动你去做宣教工作、参与宣教工作的话，不太可行，不太可行。你说教会每年举办宣教年会也好，也很好，也很好，不是不好，很好。但是每年拿来去上 两天三夜这样、哦、来一个像什么，像打那个什么，不是预防针啊，打什么强心针啊，打上去哇，那个振奋一下，然后呢过了几个月又没了。所以我一直的强调，我一直认为宣教的开始不是短宣，不是什么，是认识神，明白他的心意开始，从这里开始。 Mission begin of knowing God and his will。 如果因为我们真的懂神，真的明白神，真的知道神，看见神，而且认识他，知道他的心意的话，如果这样按着神的心做了，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话，你没有办法会离开宣教的行列，因为这是神终极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我们祈主做个祷告，主啊，我要能看见，我不单只看见神是谁，我不单认识神是什么是谁，我要看到我心里面神的身份地位有多重，我要知道他心意，终极心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还懂他心意的话，你没有办法不去传福音，你没有办法不去关心神所关心的普世普罗大众，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来就是让瞎子能看见，借着神让你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认识你。但神，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你的儿女，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我们关心的是在我们世界上的生活打滚，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生活的物质的条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关心到神还有你的心意。现在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像巴迪买一样，神啊，我要能看见，看见你，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然后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神啊，我们跳起来，我们要紧紧跟随你，我们要做你要做的工作。求你如此来带领我们，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